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必佛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的中文在线。我们今天的安排还是来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由我们教会的博牧师来为我们进行布道并做事项报告。首先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敬拜诗歌是因他活着，由灵粮堂雅音诗班演唱。
Thank you. 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第二首敬拜诗歌是《耶稣，我爱你》，由约书亚乐团演唱。
就是已经过去，你爱人在这里，你用流恩典使我方就是，曾以为是再次苏醒更新，神儿子照亮最黑暗的夜，为了你所做一切，我们要献上这首爱的诗歌。耶稣，我爱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唱的第三首敬拜诗歌是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由赞美之泉演唱。当我们的牧师伯牧师少谈来时，他说：“我爱你们，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聚会。有几件事情先要报告。首先，我们周三还是有庇护所之夜的敬拜聚会。对了， 我现在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还有欢迎初高中生们参加我们的聚会。这个周三的庇护所敬拜之夜是有些不同的。几天前的晚上，我和我的儿子在一起晚餐时谈起来庇护所敬拜之夜的事情。过去的三个避难所敬拜之夜，我每次都能从神那里得到一个重要的话语，只是这一次我们还没有什么领受，所以这个周三的聚会我没有讲到，只是我们一起徘徊在神的同在中。所以如果你能来，我们很欢迎。我们在5:45供应晚餐，敬拜是从6:30开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周三也有老年弟兄姊妹的午餐会，也欢迎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来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回顾了路加福音的前几章。到现在为止，通过加入我们的阅读小组计划，已经有超过400人加入我们一起阅读路加福音。如果你还是有兴趣，现在一点都不晚，这个系列还剩下4周的时间，你就可以轻松地读完路加福音了。所以如果你愿意一块儿加入我们，扫二维码就能跟我们一起来阅读路加福音。那今天我们将通过几个不同的人和人群的视角来审视一下，让我们怀着好奇和崇敬的心来阅读这段经文，看看耶稣想向我们展示他父的什么样的品格。请翻到路加福音5:17，这里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律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看，这是我们的第一批人在耶稣周围，我称他们为观望者。他们是以色列的法利赛人、文士和律法教师。他们在这里围绕着耶稣是有一个使命的，他们是想弄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因为他们已经听说过了耶稣所行过的职能。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很好奇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而同时他们可能会想，耶稣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因为在过去旧约中也有先知能行使神迹的记载。而通过他们的教导，他们相信的是一神论，这不仅是他们的信念，也是他们的独特之处。几百年来，他们被教导的都是他们信仰的是一位独一神，并且是有一个同一个使命的。这位独一神的使命是什么呢？就如他们的先知哈巴谷所说，在哈巴谷书2:14，这里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他们知道这是神对他创造的世界的预定目的，每个人都会认识他，他的荣耀将流入我们世界的每一寸土地。而他也将派遣一位弥赛亚，或者说一位拯救者，将他们从他们遭受了数百年的压迫中拯救出来。纵观犹太历史，我们知道数百年来他们都被不同的种族压迫，首先是亚述人，然后是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那当时是现在是罗马帝国，一个几乎不间断的被外国霸权的 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他们拼命试图消除以色列人的自主权和身份，所以以色列人更紧紧抓住自己作为与独一神同在的子民的身份，并知道神的荣耀将从他们身上流出并进入整个世界。神最终将统治万有。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那个应许的应验，他不仅仅是信使，他还是交流的本身的内容。他不仅仅是希望的信息，他还是希望本身。他是他父亲的丰盛，神的一切都在耶稣里面，耶稣的一切也在神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正在处理实时接受的这些数据，他们在经历耶稣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应该是在问自己，耶稣是否代表耶和华说话，代表耶和华行事，或者体现耶和华呢？这是他们的审视的关键视角。耶稣即将向他们展示关于他的天父和他自己的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5:18，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看，有趣的是，怀疑论者都坐在前排，使得寻求者无法真正进入。那么人群是否尊重这些寻求者，这些需求者的角色呢？他们尊重他们吗？他们真的是很早就到了那里吧？这些都是有趣的事情。那么我们接着看路加福音5:19，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也是很危险的，有几个原因，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瓦房。要知道旧时当时的时代，他们的房子大多是建筑在泥土和草棍这样的房顶子的，而这个房间是瓦片房，所以可见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的房子，而且能容纳很多人在这个房间里。而这四个人，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绝无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爬到了这个房顶，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冒险的行动。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是很糟糕的想法，也是因为瘫痪的人是不被允许而不能随心所欲的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这些带有疾病的人当时是被认为不洁净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每一种残疾都是某种罪恶的结果，隐藏的或者是其他的方面。所以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做了所有违反规则的事情，他们正在对建造良好的房屋造成损害，他们拿朋友的健康在冒险，他们拿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冒险，他们都冒着被拒绝的风险。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甘愿冒这些风险呢？我想到了一个词，那就是绝望。绝望是大多数人接受耶稣奇迹的人的共同点之一。我喜欢这个放大版的版本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在路加福音5:20-21，他说耶稣见他们激活的信心从对他的信任而出，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说健忘的话的人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可见，一个瘫痪的人被人从屋顶坠下来， 耶稣选择赦免他的罪。这并不是这个摊子请求的，也不是他来的目的。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朋友愿意为他做这么多，是要确保他的罪得赦免，更何况是四个人呢？就算是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那恐怕也是因为感觉到罪是他的疾病的根源，所以希望因为除掉了这个罪病就会得医治。所以可见那是很有趣的事情。当耶稣说他的罪得赦免，这可能让他的四个朋友失望，他们期望他们的朋友是得医治，而他们却陷在了风险中。耶稣还要首先赦免他的罪，可见旁观者是有担心的，严重的忧虑，健忘是最大的担心。记住，他们相信独一真神，一个神，一个使命，只有这一位神可以赦免罪孽。如果其他人有这样的身份和职能，那他们就跟罗马人一样了，在任意的一天敬拜他们选择的任何神。这不但威胁到了他们的信仰体系，也威胁到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与此同时，耶稣说的话没有人可以证实啊，谁能知道他罪是否已经被赦免了呢？就好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拖出一只白兔来，所以他们现在是有些愤怒了。我们接着读路加福音5:22-25。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好了，我现在开始为这些人高兴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达到了，而且罪还得到了赦免。耶稣给了这个摊子两个很棒的礼物，一个是罪得赦免，而且还能够重新行走。耶稣这样做是遵循着顺序的，所以人群会根据事实在想，他以他在人的苦难上的全能封住了他们的口，并证明了他赦罪的全能。他们必须思考，他们会反复思考，并且拓宽他们的眼界，让认识他们的唯一真神的身份和性情。这个拄着拐杖的男人本没有机会靠近神寻求赦免，或者根据法律得医治，因为法律无法带他到那里去。根据法律，他被禁止，有残疾的人是禁止接近祭司的，禁止接近祭司为他祝福和医治祷告。所以因为法律，他被排除在外，而因为耶稣，他却被邀请进来。只有耶稣来到，显露出律法的局限，他们从来不会被救赎，律法只是意味着引领他们到一种渴望中，那就是他们对一个救主的渴望。神的儿子承载了神全部的爱和全能，神的儿子以有限的人类肉体来到人间，为要拥抱我们的软弱，领我们回到生命中。这只是起点，耶稣还会进一步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天父。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对，他来到是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的，从依照行为清单到建立真正的友情、爱、关心、同情，最主要的就是恩典。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5:26，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如果你读过路加福音的结局结尾，你就会知道这种 知道耶稣不仅仅是先知的喜悦，并不会持续太长，但是就有那么一分钟，每个人都出于不同的原因站在耶稣面前，但他们所有人都可以看出他的奇妙和神圣。这个故事有太有趣了，他向我们展示了是什么让人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也向我们表明，即使我们同样接近耶稣，根据我们的角度、观点，我们也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新约中，没有一个记载耶稣拒绝回应绝望求助的例子，一个都没有。在很多时候，人们与他相遇，却带着他们自己的愤世嫉俗，以至于他们完全错过了他是谁以及他所提供的东西。那么你怎么处理和他的接近呢？你是让怀疑、你的疑惑把你推离他呢？还是把你的疑惑带进来，求耶稣在其中与你相遇呢？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那些真正感到绝望的人的内心，以及绝望使我们做出的事情。我一生中只感到绝望过几次，其中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当我还是高中生团契的牧师时，我带领一个非常大的青年团契，大约有400个孩子，而且每周5次的聚会时间。我全心全意地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我筋疲力尽，内心空虚。我在教会让我做这件事之前，我已经为这事工准备了15年。现在看来，他们是很聪明的。我记得那天我用我的旧的稿件宣讲我的最后一篇信息，因为我在15年的布道中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布道。我记得当我全部写出来一无所有时，我没有新的材料，也没有祈祷生活可言，我只是忙于青少年事工，并试图抚养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我是空虚的。一天，我觉得我听到圣灵说5点钟，给我5点钟。我觉得5点还可以，我可以祷告跟神在一起。但是就是在那个第一天的晚上5点钟，就是我的青少年团契时间，而5点是所有孩子都到达那里的时候，那里瞬时一片混乱，而且有点疯狂。我觉得这太糟糕了。神说的这个5点钟，我根本不能执行啊。这时候我又听到说，5点钟，你的5点钟是错的5点钟，我要的5点钟不是你这个5点钟，啊，是早5点，这可不行啊。所以最后我说，我先做1个星期，我会在5点起床，持续1周。在我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好像一直以来所有的人在我身边试图找到耶稣。在那个希腊语中，这个词实际上是乌合之众的意思，意指人群中的噪声。我知道我必须要穿过屋顶，我必须要自己去寻找他了，寻找我的安宁。那么从那开始，我发现在早上5点钟，那里没有人打扰我，没有人打电话给我，青少年在早上5点钟也没有危机。所以我从2007年开始，我都是早上祷告，虽然不是每天都是5点钟，但是我已经把它作为首先的任务，特意每天要祷告。这样做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再也没有回去。我并不是很准时，但是我总是优先考虑，我必须把自己献给耶和华耶稣，而我渴望他的同在。那么还有一次我的感到绝望，就是在我的第一任丈夫快死了的时候，我当时感到没有资源，没有希望，没有能量，没有力量。 我的朋友们真的是把我抬到神身边的。他们通过我家门口留下的鲜花、金钱、通心粉和奶酪，通过聆听我的声音解救了我。他们是守住我的防线的人，是抬着我的担架在那期间救了我的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渴望耶稣的人，同时也希望我们成为能够承受某人担架重量的人。人们可以承担一些重量，以便其他人可以体验美好神的宽恕和恩典。今天我们正好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告诉你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米格尔，他从小就是我们毕佛教会家庭的一员，今年19岁。米格尔和两个妹妹们是由他们的单亲父亲抚养长大。米格尔通过参加我们的各种青少团契活动，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的。我们这个大教会成员，却经历了一个非常悲痛的经历。就在几周前，米格尔的父亲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米格尔和他的两个年幼的妹妹。而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就在想，19岁没有父母，还有两个妹妹需要照顾，会是什么感觉？这会让你以多快的速度进入成年人呢？我们作为父母，明白我们有多关心和付出多少努力，来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家，美味的食物、校服和医疗，甚至可能有一天接受大学的教育。而我无法想象，在米格尔19岁时必须要考虑所有这些，同时还要承受失去唯一父母所带来的悲伤和沉重负担。自从听了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放不下。我不能就此走开，我不能只是感受到悲伤，然后用其他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把它推开。我认为我们的意义不止于此，要做的也不止于此。我想也许这是一个时刻，毕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家庭生活中的美好祝福。这是我们走出雅各书1:27所说的去探望患难中的孤儿的机会。雅各书1:27，他这样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作为教会，我们不能为他接受捐款，因为关于我们如何捐款是有很多合法性问题的。我们永远不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分享人们的 GoFundMe 为我筹款募捐这样的事情。你能想象人们希望我们每周会与你分享一个为我募捐的这个闸门打开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吗？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会让我们教会的事情变得一团糟。除非有一些特例，有时候事情弄得一团糟也是应该的。有时在建造好的房子屋顶上移动一些瓦片也是可以的。有时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朋友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会让我们一起选择你我自己的神圣冒险。你可以首先把自己带到耶稣面前，为了自己的需要祈求。你可以大大的求问，求问医治，求问供应，求问宽恕、希望，任何事大大的求问，诚实的求问，走到耶稣面前问就行了。还有在耶稣面前，你可以问我怎样才能帮助我身边的人，怎样才能做那个抬担架的朋友，或者 第三种，就是你可以选择使用我身后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帮助米格尔和他的两个妹妹。我要告诉你一个额外的细节，在我走上台之前得知，米格尔在他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姑和姑丈，今天早上他的姑姑却去了重症监护病房。所以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大屏幕上的二维码，他会带你去他的来资助我的网页，只是任何捐赠都不会是免税的，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除了有机会为这个家庭承担一部分实际负担，让他们有能力承受情感负担之外，能够静下心来面对自己的生活。现在，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听我们敬拜团队的歌唱。如果您需要时间思考如何成为祝福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太好了。你可以到 Before 教会的网页 beforechurch.org/Miguel 找到 GoFundMe 的链接，或者如果你有创意想分享我们如何能为这个家庭服务，可以随时给我发电子邮件。你知道我是又要做奶奶的人了，我的新孙女再有一个月左右就降生了，我已经爱上她了，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等她出生的时候去看望她。而我这无条件的爱只是出于人的本性，我的爱是有限度的。但想象一下神的心，他愿意把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屋顶都掀开，以便找到你。所以耶稣今天在这里，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你带着什么来到这里，但如果你觉得你的心冷了，或者你失去神的认可，失去神的注意力，让神的爱再次倾注你，让他找到你的心，让你再次成为他的寻求者，再次奉献你的一生追随他。如果你现在决定这样做，请举起手来，我愿特意为你祷告。耶稣，我爱这些渴望你的人，我们祈求神，你会满足每一个祈祷和每一个需要，你会来大大的展现你自己。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能认识看到那个为了让我们和你在一起宁愿死的神的心事窗。我们爱你，敬拜你，以你的名我们祈祷，阿们。好，现在我愿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领受，请伸出双手。愿弟兄姊妹充满神圣的渴求，积极寻找并找到 与耶稣的同在。愿神的荣耀从这里流出，遍及整个地球，就像大海的水覆盖一样。愿他大大祝福并授权你，即使在你为了帮助别人惹出一身麻烦的时候。以神圣的寻求者和拯救者的名义，阿们。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我们下个主日再见。